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正在按章按节地为我们查考新约犹大书。从经文的内容中，我们将会听到关于审判的讯息，那是那些喜爱黑暗不爱光明的人将要面对的惩罚。好，这次要看犹大书第一章12节到25节。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请查克老师为我们详细分解主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呢我们要结束新约的犹大书。现在呢这是犹大针对那些假教师和假先知以及被盗的教师所说的话。犹大书第一章的12到14节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这里呢提到以诺的预言，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这是在以诺书里记载的。以诺书呢被认为是一本属于伪经的书卷，伪经的意思呢就是这本书卷的权威性是受到质疑的，所以呢它不能被接受成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伪经书卷本身的权威性或者是它所写的启示呢都存在着一些个疑问，所以就不能成为圣经正典。以诺书正是一本属于伪经的书卷。毫无疑问，犹大呢是从某个地方得知以诺的这个论点的。看那、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在以诺书里的确有这一段话的，但是我们所能够得知的这个本属于伪经的以诺书呢却是直到第二世纪才出现。因此呢无论是谁写了以诺书，他都知道犹大曾经提到以诺所说的这个观点，因此呢在写作以诺书的时候才将这段话包含在里面的，这样呢就会使得这本以诺书成为一本似乎是非常可信的书卷。但是以诺书这本伪经一直是到第二世纪才出现，所以呢它当然不是一本被希伯来学者翻译的希腊文圣经，其实是译本的其中之一。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其实是译本的希腊文旧约圣经使得犹太人能够自己阅读并且明白旧约圣经的内容。因此呢犹大的确提到以诺的这个预言，所以以诺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他与神同行，他被神接走，但是在神接走他之前呢，以诺有着得神喜悦的美好见证。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呢，以诺在他死之前呢他就被提走了。在基督之前的数千年，以诺就经历到被提，那么事实上他是在大洪水之前被提的，他是亚当的第7代的子孙，从亚当下来的第7代， 所以以诺见证说主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与他同来。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启示录第19章的第14节说到主耶稣骑着白马回到地上，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教会要在能力和荣耀里与基督一同归回，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因此呢，以诺的预言就是关于这些事的。看呢，主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在以赛亚书61章的预言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也是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所念的那段经文。以赛亚的预言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执行审判，宣告主的日子。主耶稣并没有读到预言里的那个部分，他在读到这里之前呢，就把以赛亚书合上了，因为他的第一次来临并不包括审判，这是在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临才会做的事。在马太福音第24-25章里面，当主耶稣对门徒说到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32节，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犹大书第一章的14和15节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审判的日子将要来到。第16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这是典型的政客，他们为了得到好处而对人们说献媚的话，这些人就是一些政治人物。第17和18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而这里呢，很可能是谈到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3和4节他说，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第19和20节说，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与日俱增的，我们的信心应该不断的成长。你与主同行的时间越久了，你就应该有更大的信心。通道是从听到来的，而你的信心成长是因为你在学习关于神的事。仅仅研读神的话语，仅仅读神的话，而我们所读的也会成为对你有所帮助、有益处的。虽然我可能说的一些话呢，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但只是单单的去阅读和聆听神的话语，就可以建造你的信心。因为你开始越来越明白关于神的事，而你越明白神呢，你就会越相信他，也会学习去信靠他。要以最圣洁的信心来建立你自己，要在圣灵里祷告，要求圣灵来引导你的祷告，按照不同的状况，圣灵在叹息当中为我们祷告，或是在其他的情况中，如果你有恩赐，就可以用方言来祷告。 犹大书第一章的21节，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神爱你，也因为他对你的爱，神要来祝福你。他要将他的美善恩惠倾倒在你的生命中。但是你有也可能会离开神的祝福啊。啊，如同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因为不信就没有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要给他们完全祝福的应许之地。因此呢，你要保守你自己，不要从那因着神对你的爱，他要倾倒给你的完全的祝福当中离开。就如同天使，他们没有守着自己的本位，反而是因着骄傲而自高自大，背逆了神。因此呢，如果你是因为骄傲而背逆神，就会失去神对你生命的祝福，那么神就不会对你做出那些因为他爱你而渴望为你做的事了。正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一样，他们利用了安逸的时间，一味的去行淫放纵自己的情欲。如果你也在安逸的时间任意妄为啊，在各样的机会里面你去放纵你自己的邪情私欲，如果你去跟随你肉体的私欲而行，你就会从神的爱和神的祝福的位置上被挪去了。这是说神不能为你做那些祝福的事了。但神不会说我不再爱他了啊，看看他的生活方式吧。不是这样的。神仍然爱你，但是他为你而流泪，他不能为你做出那他想要为你去做的事了，因为你的生命与他不一致。那就像该隐，你允许仇恨苦毒充满了你的心，神就无法来祝福你。就像巴兰，你允许贪婪充满你的心，神也就不能祝福你了。就像可拉啊，如果你允许嫉妒来主宰你的生命，神也不能祝福你，他不能为你做出他渴望为你做的事。所以要保守你自己在神的爱中，要保守你自己在神可以为你做出他渴望为你做的一切事情的那个位置上，因为神以无止境的爱来爱你。当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当我们等候主在任何时刻再来，当我们仰望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荣耀的显现，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所做的一切，所建造的一切都将会被烧毁灭，唯一有价值的可以存留下来的就是属灵的事物，所有物质上的利益都将会被消失。你们有些人呢，很可能在物质上是非常的富足，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呢却是贫乏的。所以你的富裕只是一些短暂的时日，你在永恒的国度里却是非常贫乏的。你将会在神的国度里是赤裸的。圣经说我们应该祷告使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有丰厚的利息。你说哦，我以为救恩不是靠工作来换取的吗？啊，当然不是了。救恩不是靠你的工作换得的，你无法以工作来得到神的恩惠。救恩呢，那是一份礼物，但是我们都要按着工作来受到审判，并且呢，我们在永恒的地位是借着我们的工作来决定的。这不是指的救恩，救恩是神的礼物，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等级，这些呢是借由我们现在是否是一个忠心信实的管家而来决定的。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几年前呢，有一个教会里的人去找史密斯牧师，他说牧师啊，我希望你能够有一辆新车啊。史牧师大笑地说，我从来都没有买过什么新车，他们太容易贬值了，让别人去吃这个亏吧。那个人说，哎呀，我在局县那里有一个汽车经销点，你来吧，挑一辆你想要的车子， 我会承担这个折价的。他说我会以成本价卖给你，你只要过来挑选你所要的一切配件，我就会呢把它们安装上去的。因此呢，史牧师到那个汽车经销点挑了他的一辆梦中的汽车。那个车子提供了所有配件以及他想要的颜色，他的订单呢就送到了底特律，在那里生产了车子，然后呢新车子就来了。史牧师去领那辆新车，把他的老爷车开过去，换了这辆全新的车子。这是他第一次开一辆新车，这新车的气味啊，全部都是他的，新车有独特的味道。当他把这辆车从经销点开出来的时候，哇，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在看着他，赞赏着这辆车。他开在马路上，可以见到人们的头都转过来望着这辆梦幻新车，至少他以为是别人这么看的。哇，天哪，那辆真是美好的驾驶经历啊！他回家的整条路上，他都在颂赞神、敬拜神。哎呀，神啊，你可真好啊，主啊，这是如此的美好，我爱这辆车，它对于我是多么的合适啊，主啊，我爱你。回到家，师母说，哎，亲爱的，你回家的时候，能在路上顺带买一些牛奶回来吗？当牧师在商店里推着购物车，为师母买必需品的时候，他呢，也只是在颂赞着主。因为他知道从他停车场车子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望着他的车子啊，实在他被这辆车子弄得目眩神迷了。哇，主啊，你是如此的美好，我是多么爱你啊，主啊，这真是太荣耀了。好了，当他去付款回到他的车子那里，在驾驶座的那边，哇，他的车门，哇，他的这些愚蠢轻率的人呢，他随便的打开了他们的车门，结果呢把他的新车撞了一个凹陷，他都还没有回到家呢。当场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开始侦查，看看哪里有留下什么油漆的痕迹，他看看能否找到那个车子的颜色，或许那辆碰撞他的车子还在停车场上，他也许能抓到某一个人。天哪，他真是非常的沮丧。从商店里面回家的一条路上，他只是在那里哀伤。哎呀，这个烂渣，这个腐朽的世界，我讨厌我憎恶所有的人啊！那个人怎么不为别人着想呢？听众朋友，你应该庆幸史牧师不是神，在那个时刻，他大概会将半个世界的人都送到地狱里去。当他将杂货带到家里，他的儿子小查克就在那儿，他要看看那辆新车呀。那个车子呢，有个敞篷，他就把那个敞篷上上下下的玩弄着，把所有的按键都按遍了，那个什么车窗啊、座位啊，以及车子里的一切。然后呢，当他站得远一点，看到那个凹陷了，儿子说：“哎，爸爸，那是什么？”史牧师说：“哎呀，我相信啊，我在店里的时候有一个愚蠢的家伙把我的车子给撞坏了。”他就开始把整个经历述说了一遍。小查克对他说：“嘿，爸爸，这一切都会被烧尽的。”史牧师说：“哦，谢谢你，儿子，我需要你说的这句话。”他呢，已经失去了他的远见。这辆闪闪发光的新车，这辆奢华的车子，使他失去了远见。他忘记了所有的事物都将会被烧毁，而这辆车也确实在高速公路上被烧毁了。有一天呢，他接到车辆管理局的通知，要调查他是否认识什么人和这辆车有关系。他说：“啊，对啊，对啊，我在几年前就把这辆车给卖了。”哦，他被弃置在高速公路上，他的引擎呢爆炸了，所有的事物都将会被烧毁。而当他从商店里回家的路上，主呢似乎在对他说：“你在刚才所说的喜乐啊、荣耀啊和爱啊这样的话，现在怎么样呢？ 只因为一个小小的凹陷就烟消云散了。史密斯牧师从感恩赞美变成了心中充满了苦毒憎恨，只是因为一个小凹陷。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当我们在仰望主再来的时候，你要保守你的远见，这所有物质世界的事都将会被烧毁，要这样看待所有的事物，什么讲台啊、麦克风啊、音响啊、电视啊、建筑啊等等，这些呢都将会被烧毁灭尽。那么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要成为属灵的人。犹大书第一章的22和23节，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将厌恶。你不能对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做见证。我的意思是，做见证的形式或者是这个小见证，它不是一个真正够好的见证。因为人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情，有些人会被爱吸引，有些人呢存着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去怜悯他们，要把他们从火里面抢救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当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要靠着圣灵的引导，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是说要把他们从火里面救出来，但是你要厌恶他那被情欲沾染的衣物。这个书卷的一段祝福来作为结束，这是一段美丽的祝福，这是在教会里面常常被使用的祝福。犹大书第一章的24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正是主要将我呈现出来的样子，是无瑕无疵的站在他的荣耀里，这也是主要将你呈现出来的样式。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耶稣背负了这个世界的罪，你曾经犯过的或者是将要犯下的罪，主耶稣都为之而死了，这所有的罪都被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现在呢，我们不是要领取神的恩惠，用它来遮盖我们邪情私欲，不是的。那些去行恶的人，他们不是真的认识神，但是我们为那些相信神并且信靠耶稣基督并且寻求要与他同行的人而感谢神。我们可能会失足，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是当主耶稣要将我们呈现给父神的时候，他将使我们无瑕无疵地被呈现出来。犹大书第一章的第24和25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羔羊从那坐在荣耀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上拿下书卷的时候，众天使会宣告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了，我们已经查考完了犹大书，节目内容呢为你已经全部讲解完了。好，谢谢你的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听了查克老师的讲解，相信你对以上这段经文有更清楚的认识。今日灵粮这个节目逐章逐节的查考圣经，到此告一个 段落了，希望你继续认真探讨真理，能以在主里长进。好，下面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在这个星期里面引导你，当你面对许多试探的时候，愿主加添力量给你，使你可以跟随圣灵生活行事，并且对圣灵要有所回应。在试探里，愿你不要容让自己去跟随肉体的私欲而行。愿你的生命讨神的喜悦，愿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信仰相称。愿我们在工作上显明我们对神的信仰，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